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
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是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主啊，也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与你同行。主啊，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愿意来听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因为主你真的是那个救恩的源泉，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脚前，主，我们求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我们把早上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我们求你，主你让我们真的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能够真的好好的爱你，好好的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来交通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啊。我想我前面已经讲了好几次这个关于主耶稣讲的比喻啊。那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5章，是按才干分银的一个比喻啊。你看到主耶稣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啊，他常常呢能够把很多这些很深奥的属灵的道理呢，然后呢用非常浅显的这些故事、这些比喻，很明白的向门徒们来说明。啊，当这些门徒、当这些听众听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些故事、所讲的这些比喻、所讲的这些教导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思想，他们就会去遵行。啊，我觉得主他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哈。你看到我们很多这些讲道的，讲着讲着就把人家给讲打瞌睡了啊。但是呢，主耶稣你看到说他是从你看到他是从身边我们每一天接触到的事情啊，他从这个野地的百合花呢讲到天上的飞鸟啊，他从这个撒种的呢讲到收割的，他从这个税吏呢讲到寡妇啊。所以你看到说他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的里面，他让我们明白那些最那些深奥、最让我们希望让我们明白的那些的真理啊。他也呢希望我们能够照着主所讲的这些的真理呢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神的儿女，能够好好的遵行他的旨意啊。所以我觉得主耶稣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老师。那我们之前呢在马太福音其实我们讲过25章，讲过头一个比喻，那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啊。那今天呢我们接下去讲的这个呢是按才干分银的比喻，是在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的后面。那下面呢25章呢还有一个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那之前的这个我们十个童女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看这个按才干分银的比喻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14节到30节。14节到30节。好不好，请我读一节，然后请弟兄姊妹们来读一节。25章的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切齿哀哭切齿了。我们再来读新约的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8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啊，我读给大家听。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然后我们跳回到12章11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旨意分给个人的。也是12章11节。最后我们读一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0节到第11节。我读给大家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在经济学里面呢，它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理论啊，叫马太效应啊。那为什么叫这个马太效应呢？啊，因为它就是借用了我们今天读到的马太福音的这个比喻啊，而且呢，它特别呢是注重在29节啊，在29节呢，它讲到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啊。所以你看到他这个马太效应呢，他是讲到说，在社会经济的里面呢，有一个现象啊。什么现象呢？就是弱肉强食啊。你看到说那些占这个垄断地位的这些企业呢啊，他们呢会越做越大，因为呢他们的资源呢会越来越多，最后呢你看到他们就会去收购，并且呢去吞并那些其他的这些的中小的企业啊。不仅仅是企业啊，你看到说个人也是一样啊。你看到那些有钱人呢，他们有很多的钱呢，他们就到处去投资啊，然后呢因着这些的投资呢，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但是穷人呢啊，因为呢没有资源啊，只能呢等着被人剥削，等着被人割韭菜啊。所以呢你看到在出现了一个，在经济学上呢出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好像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啊。就像这个比喻里面呢讲的一样，他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呢都会被别人呢会夺过去啊。所以呢这个是在经济学里面的这个马太效应。但是你看到他所讲的这个马太效应，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这段的比喻呢，是完全是不相干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只是断章取义的用了这段的圣经呢来作为他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呢他是只是借用马太福音的这个比喻来说明现在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段比喻的话啊，那到底主要借着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什么呢？在这个比喻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讲到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啊，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呢交给他们啊。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讲的这个主人呢就是主耶稣啊。那中文翻译说是他要去外国，但在原文的里面你看到说，他只是说这个主人呢他要去出远门啊。 那那些仆人呢？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说这些仆人呢，就是指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已经得救的人。啊，当你看到这段这个场景的时候，啊，你看到说这个主人呢，他要出远门，然后呢把一帮的仆人叫来，把分配一些的任务给他们，啊，就让你想到在马太福音的28章，啊，在最后马太福音28章最后18到20节的里面，啊，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我们看见呢主耶稣把一个大使命呢来交代给这些的门徒。啊，他对门徒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到主在升天之前，主在要出好像要出这个远门之前，他把这个大的使命交给这些门徒，啊，让他们呢去把福音传到地极，并且呢把这些的真理教导给所有跟随主的人。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家主呢就是主耶稣，而仆人呢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信徒。啊，但是你看到这些仆人呢，他不是一般的仆人。啊，你知道我们看那些古装剧啊，或者我们知道在古代哈，一般的仆人呢他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啊，他只是去做那些主人要吩咐他做的那些的事情。啊，而且呢主人更不会把这些家产啊钱财啊去交给一般的仆人。啊，那什么样的仆人主人才能够完全的信赖呢？所以你看到说只有那些管家啊，是管理主人家里面事务的主人呢才放心把他的这些的财物把他的家产呢交给他去管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啊，你不是一个好像可有可无的人啊，你不是一个好像无足轻重的这样一个仆人啊，你是神的一个管家。啊，你看到说我们的主呢，他的家业有很多啊，他要分给每一个的这个他的管家。啊，那主怎么分呢？在15节里面讲到说他要按着个人的才干分给他们银子。啊，有的呢给了5000，有的给了2000，最少的呢也有1000。啊，这里的银子指的是什么呢？啊，我们知道说在这里面主讲到这些银子的时候呢，是讲到主所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恩赐。啊，主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呢，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呢赏给我们。啊，有的弟兄姊妹呢，主给他的恩赐呢可能大一些，他可能呢是5000两的；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呢他是2000两的，或者是1000两的。啊，但是有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主好像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给他5000两，啊，为什么只给我1000两呢？啊，那些。1000两、2000两的人呢，他可能他就非常的羡慕那些5000两的人。啊，如果你是领1000两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羡慕那些领5000两的人呢？啊，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些领5000两的人他们要经历的那些的事情的话，啊，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去羡慕他。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对吗？啊，你看到说保罗呢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啊，而且呢你看到新约有一半的圣经呢几乎都是保罗写的，保罗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每一个人都很羡慕他呢？啊，但是当你去读这个，我们昨天晚上刚刚那个开始讲到使徒行传啊，在那个圣经概览啊，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的时候，你发现呢保罗呢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呢一下子被下到监里，一下子呢被这个石头打啊，然后呢你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在那边他讲到他自己所受的那些遭遇的时候，他讲到他被鞭打，被棍子打，被石头打啊，他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啊，他也遭遇那些假弟兄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啊。当他列出这一很多很多这些危险清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羡不羡慕保罗他这个大有恩赐的主的仆人。 我记得以前这个彭洞平弟兄哈，他有一次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讲到他的一个见证，他说因为他经常到国内，到很多其他的这个东南亚的地方呢去服侍在那里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他们教会里面有个弟兄呢就非常的羡慕他，哎呀，觉得说这个彭弟兄到处跑来跑去啊，到处被人邀请啊，然后呢当有一次这个彭弟兄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去找这个彭弟兄，他说下次你要出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带上我啊。那彭弟兄说好好好，下次那个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后来呢有一次就是他要到中国去服侍，他服侍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个弟兄，那个弟兄说好好好，我到时候跟你走啊。然后呢那个到临走之前的时候啊，他就打个电话来问彭弟兄，他说我要去买机票，但是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这个能不能每天能不能冲凉的啊。那彭弟兄说，他说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不是那种发达的城市，是那种乡村的地方啊。他说这个一般呢，他说一般呢可能就是一个星期才能洗一两次澡啊。那这个弟兄一听他就不行了，因为他是一个广东人，你知道吗？广东人呢每一天都要冲凉的啊，所以他说哎呀，他说如果不能每天冲凉，他说算了，那我就不去了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羡慕那些为主做工的仆人，我们也想哎呀，我们也要去做那些跟他们一起去服侍啊。但是你能不能真的是经历那些弟兄他们所经历的呢啊？你愿不愿意去付上这些他们愿意付上的代价呢？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给你一千两啊，你不要去羡慕那些有两千两，不要去羡慕那些有五千两的人啊，因为呢你知道说神知道你有几斤几两啊，他不会把你担不起的担子呢放在你的肩上啊。另外一个呢，你要记住一个原则啊，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八节的里面啊，他讲到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如果主给你五千两，主来的时候你就要多赚五千两啊，因为他多给你，他就要向你多要。所以当这些仆人呢，他们领了银子以后啊，他们怎么去做呢？在十六节里面呢就讲到说，那个领五千的随即就去做买卖啊，那个领两千呢也是一样啊。他这边讲到说随即啊，就意思就是说他们马上就去行动了啊，他们没有拿着钱呢说啊我要去享受一下啊，我要去好好的去好像给自己买点东西啊，而是呢你看到说他们马上就去做买卖了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信了主以后呢好像就万事大吉了，然后呢接下去呢就是等着要去上天堂了，平时呢我们就啊，只要主日呢有空我们去聚会一下，好像就完成任务了啊。甚至我们发现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受了洗以后呢你就看不见他的踪影了啊。但是你看到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好像受洗以后呢就等着上天堂啊。你要去做什么呢？你要去做买卖啊。什么是做买卖呢？啊，你知道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哈，神他叫摩西去告诉法老说，他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做什么呢？后面讲到说好侍奉我啊。所以你看到出埃及是为了要去侍奉神的啊。你看到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不是为了好像说让我们给我们买一个保险，让我们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而是你信了主以后你要去侍奉他。彼得说，他说我们呢都是君尊的祭司啊，祭司呢是要来服侍神的。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来侍奉主啊。那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主呢？我们拿什么去侍奉主呢？所以你看到主呢就把恩赐呢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呢能够来侍奉他啊。你去看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十二章到十四章都是讲到那些属灵的恩赐 所以你看到主他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恩赐啊，有传福音的恩赐，有教师的恩赐，有关心人的，有治理事的，有说方言的，有行异能的啊。你看到主把圣灵把不同的恩赐赏赐给不同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发现哈，有的人他真的是很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啊，特别我觉得有一些姊妹哈，你看到说我们去邀请福音朋友啊，邀请来邀请去，好像就是没有人来。但是你看到这些姊妹，她好像隔三差五呢，她就能够把一些这个福音朋友呢带到教会里面来。而且呢，你看到有些人，他也非常有这些关心人、探访人的这些恩赐，啊，他一去跟别人说的时候呢，别人就能够得到安慰。啊，但是有的人呢，你看到说你去探望人家，你一开口啊，就好像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你一开口人家就巴不得，哎呀，你是不是赶紧走？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他很奇妙，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恩赐，好让我们能够一起呢配搭在一起呢，我们一起来侍奉他。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五千两和两千两的，他们呢都是领了银子以后呢马上呢就去做买卖。那领一千两的呢，他里面讲到说他也随即去做了，他去做什么呢？他没有去做买卖，而是呢找了一块地呢把银子呢给埋起来啊，然后呢他拍拍屁股就走了啊。别人呢在那里呢做买卖，但是呢他却在那里呢游手好闲啊，或者呢干脆呢他就做一个躺平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躺平族这个新的名词哈，这个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叫躺平。什么叫躺平呢？我后来去查了一下，他讲到说是现在国内很多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对这个现实的环境呢他很失望，他看见说到处这个物价的这么高啊，他们就说那就干脆我们不奋斗了啊，我们呢不买房不买车，我们也不结婚不生孩子，我们也不消费啊，然后呢干脆呢就躺下来无欲无求啊，这些人呢就叫做躺平族。我想你如果现在去刷微信，你会看到很多所谓的这些关于躺平族的这些文章啊。我觉得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些躺平族的人啊，他们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弹琴呢我六级也没有过啊，唱歌呢我可能五音也不全啊，圣经呢也没有读过一遍啊，也觉得呢自己没有什么恩赐啊，就觉得算了算了，我还是在教会里面保持低调啊。如果你这样，你就把你的一千两给埋起来了啊。你知道一个教会越大啊，这种不愿意起来服侍的弟兄姊妹就越多啊，因为你总是能够看到那些比你更有恩赐的人啊，你就觉得说，哎呀，我服侍不服侍无所谓啊，反而呢是那些小的教会，你看到那些小的教会哈，几乎每个人都在那里服侍，因为你不做呢就没有人做了。我记得以前我在深圳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啊，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工厂的附近呢有一个小的聚会啊，然后后来我就在工厂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带了一个工人啊去信主。他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大概也就是这种初中毕业啊，然后呢而且呢非常的腼腆，非常的内向，但是我传福音给他以后呢，他就非常的爱主，而且呢真的很火热，很有那个火热爱主的心啊。十年以后，我后来移民到澳洲，十年以后我回去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已经是我们那边那个小教会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负责弟兄啊。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不是你没有恩赐，而是呢你把你的那个一千两呢给埋起来。在十九节里面啊，他讲到说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要和他们算账。当主人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呢？啊，没有啊，因为主人走的时候只告诉他们说他要出远门，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如果这个主人告诉他们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来，我想这个拿一千两银子的人呢，他就不敢去把这个银子呢埋起来。 就是因为这个主人呢走得太久了，他可能在想说，这个也不知道这个主人呢什么时候回来啊，这点钱呢我辛辛苦苦去做买卖呢也不知道能够赚多少啊，还是算了算了，我就赶紧把它去买起来啊。你看到我们常常也有这种心态啊，我们常常听说哎呀主要来了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呢好像很乱，是吗？一会儿又是战争，一会儿呢现在疫情呢又加紧了啊，一会儿呢你又听到哪里哪里又地震了啊，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呀主要来了主要来了，但是你知道人有一个这种，你听多了以后哈，你耳朵好像就起茧了，你好像就觉得说已经麻木了，听多了就觉得说好像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所以你就不觉得主来好像有多紧迫，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啊，也没有看见主要回来啊，甚至你觉得说主应该不太可能在我有生之年会回来啊，我还是该干嘛就干嘛啊，我还是呢先去享受享受生活啊。你看到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心态啊。如果比如说主说我明年的今天我要回来啊，我想如果主告诉我们明年他要回来的话，我想很多的人可能就要在这里好好想一想了，对吗？你可能想到说哎呀我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啊，你可能想到说哎呀我这个福音朋友还一个都没有去传过，没有带到教会来过啊，可能你想到说哎呀我还有一些罪没有对付清楚，那我要赶紧要去做了，对不对啊？都怪主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搞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准备啊！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主要回来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想到说有一天他要回来呢和我们来算账啊？所以你看到主在这边讲到他回来的时候呢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来和我们算账啊。我们常常有个印象哈，我们觉得说哎呀主耶稣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啊，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从此我们就不用下地狱我们就上天堂了啊。不错，我们是不用下地狱，我们是，你看到说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但是你看到我们还有一关要过啊，就是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你看到说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向他来交账。你看到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它不是关乎永生永死的，而是关乎说我们能不能得到奖赏，我们能够得到多少的奖赏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好像说主来的时候我们呢一生呢好像就是一张试卷一样，我们要交在主的面前呢，我们要向他来交账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上过学，我们都考过试，我不知道你如果考分数考不好的时候，你敢不敢拿回家去给你父母签字啊？我以前是好学生啊，我基本上体会不到那种考不好啊要拿回家去找这个父母签字那种很纠结很复杂的这种心情啊。但是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是刚刚初中进那个高中，而且我们那是一个重点的高中啊。然后呢我们刚刚考进去的时候呢，那个化学老师呢为了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他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题目啊。结果呢那次考试呢我们全班50多个人啊，50-60个人，只有个位数的人呢他们是 pass 的，是及格的，其他呢都不及格，包括我在内啊。所以我当时拿到这个考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从来没有不及格过，你知道吗啊。然后呢我要怎么样拿这个考卷去跟我的父母交代呢啊？那个心情我想可能就是我们有一天站在主面前的这种心情啊。所以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都要站在主的面前啊，我们的一生就好像有一张考卷一样啊，我们要放在主的面前，然后到底你能够拿多少分呢？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啊，那个领5000银子的呢，他就带着赚回来的银子呢，他告诉主说我赚了5000啊。 那个领两千的呢也过来跟主说，他说我也赚了两千啊。那主就告诉他们说，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你去好好去读这段圣经哈，你会发现，你去比较一下主给这个五千两和两千两的人的评语呢，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字都不差。啊，主对那个有五千的人说呢，啊，你看到说主没有，他没有对那个五千的人说，他说，哎呀，你赚的多一点，好，我要多给你，我要多给你一点的奖励。啊，你看从这个绝对值上来说哈，五千是比两千呢要赚得多，对吗？但是如果你从比例上来看的话，他们都是一样的，对吗？都是赚了一倍的钱。啊，所以呢你不要去羡慕那个得到五千的。啊，他得的多呢他就要交的多。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那些被主使用大有恩赐的那些主的仆人。啊，他们整天呢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呢为主在做工。啊，我们呢觉得呢，哎呀，他们是在为主在做大事。但是你看主怎么说呢？主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就算你做了很多的这些的事工，就算呢你拯救了很多的灵魂，但是在主的眼中呢都是不多的事。所以如果你是那个五千两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很多的事，你不要以为呢你做的呢都是大事，在主的眼中都是小事，都是不多的事。啊，我一直记得有个弟兄他讲的这个故事，啊，他讲到说，有一天一个松鼠，啊，他站在这个大象的背上，他要过一座桥，啊，那座桥呢，那个小木桥呢，平时那些动物来来往往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那个桥也蛮结实的。但是呢，当这个大象一站在上面一走过去的时候呢，这整个桥呢都在那边摇晃。啊，而且呢嘎吱嘎吱响，好像马上要塌下去一样。啊，然后等他们走过去以后，然后这个松鼠呢就很骄傲地对着这个大象说，他说你看你看，他说咱们俩多厉害，他说我们把这座桥呢整得嘎吱嘎吱响，啊，而且呢差点把这个桥都整垮了。你看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那只松鼠，啊，我们以为做了很大的事情，啊，但是其实呢都是主做的。所以你看到在今世我们做再多的事情呢都是不多的事，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掌权作王，他要把许多的事交给我们管理。你看到说我们今天忙这些事情，我们就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我们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我不知道今后主要把许多的事交给你的时候呢，啊，那我们怎么办？啊，我在想，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受这个肉体的限制，所以我们呢，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智慧都非常的有限。啊，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要改变跟主一样。所以你看到，我们那时候主要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有的。所以你看到在以后主要把许多的事情交给你来管理。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他说会不会这个上天堂会很无聊啊，整天呢除了聚会就是唱诗歌啊，会不会没有事情做啊？主在这边告诉你说有许多的事啊，主要给很多的事情呢，许多的事情呢交给你去管理。所以你不要怕这个在天堂很无聊。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他看的呢还不是你赚了多少的钱，主看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呢讲到我们的品格，忠心呢讲到我们对着侍奉的态度，哪怕是一个最小的服侍，我们会不会忠心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刚刚买奥本会所的时候，那个我找了一个弟兄，我叫他那个帮忙拖垃圾桶。你知道说那个每个周三我们要把那个垃圾桶呢拖到对面的马路上，然后呢那个康索要来倒垃圾。 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这样默默无闻的一直呢干到现在，有时候我都把他给忘了，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一个弟兄啊。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跟我说，哎，他说徐勇弟兄对不起，他说我下面两个星期呢我要去外地去干活，老板叫我跟他一起去外地干活，所以他说这两个星期我没有办法拖垃圾桶了，麻烦你找别的弟兄帮忙安排一下啊。他说等我回来以后呢，他说我会继续做的啊。我那时候才想起来，哎，还有一个弟兄每个星期要到会所去拖垃圾桶的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其实主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大的事，而是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心，我们是不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时候，你看到说主以后他不仅要给我们奖赏，他还要把更多的事交给我们来管理。那最后呢，就是那个领一千两的人呢，他也来到主的面前，他跟主说，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呢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呢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呢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他什么意思呢？他把所有的责任呢都推到主人身上啊。他责怪呢这个主人是贪得无厌，而且呢是一个又严厉又刻薄的人。他说呢，你没有种的地方呢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呢要收成啊。所以呢他说，我知道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你的要求，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的银子呢埋到地里去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恶人先告状啊。他没有跟主求情说，哎呀主啊对不起，那我不知道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啊，然后呢，哎呀，我知道我可能赚不了什么那个钱，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银子埋到地里了啊。他没有在那边跟主来求情啊，反而呢你看到说他在那边推卸责任啊。所以主说，他说你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啊。他说你如果真的觉得我是一个严厉的人，那至少呢你应该把银子呢放到那些银行的里面，放到收银钱的那些人的里面啊，等我回来呢可以连本带利呢这样拿回来啊。那什么是很多人问到说，你看到马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说啊，那些啊银行啊怎么样，什么叫把这个银子放在银行的里面啊。那照我的领会呢，他讲到说，我们知道说银子呢是比喻这个恩赐啊，那这些银行或者是那些在这些收银子的那些人呢啊，你看到说就是讲到说，我们知道说如果银子是恩赐的话啊，那银行就是有很多恩赐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教会啊。他这边讲到说，即使呢你觉得自己恩赐是很小的啊，你觉得呢我又不会传福音，我又不会去关心安慰人，但是你可以把人带到教会里来啊，对吗？啊，当你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你介绍给周围的弟兄姊妹，你介绍给那些福音组那些探望组的那些弟兄姊妹，你看到说这些弟兄姊妹会帮助你去关心啊，去传福音给这些人啊，这叫把银子放在银行的里面啊。但是你看到这个是所谓的好像是那个下下之策啊，这个不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不是让你去赚利息，主的心意呢是让你要去做生意啊。有的人说，哎呀，他说我脸皮很薄，我不会做生意啊。你知道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这个商场啊，然后那个商场呢有一个中东人开的这个水果店啊。他刚刚开的时候，他里面那个老板那个嗓门很大，然后呢你每次经过呢你都听到他在那边喊 $2, $5, 就是什么东西那个要那个推销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然后就说啊，2块钱啊，5块钱啊，啊，你们赶紧来买啊。过了一段呢，我经过的时候，他竟然在那边喊什么呢？他说5块钱两个，3个2块钱，他竟然在用中文在那里推销。因为我们那个商场呢，很多的中国，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所以呢他，你看他学中文学的真的很快啊，然后他每一次他讲的呢至少数字是对的 啊，都非常的，他现在讲这些数字呢都非常非常的准啊。你看到说为什么他这么好像愿意去学呢？为的就是要把他的水果卖出去嘛，对吗？啊，你看到说他就是有一门的心思想要去做生意，去把他的这些的啊东西卖出去。啊，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想要为人，我们要为主来得着一些人呢？啊，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要去服侍主呢？啊，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确实我们是很多的地方不行，但是你看到主会加给我们力量啊，你看到说圣灵呢会把恩赐呢赏赐给你，而且你要看到说恩赐是需要去操练的啊，你越操练你发现说你这个恩赐呢越能够被主来使用啊，就像刚才那个老板一样，他越操练你发现他讲的这个中文呢就越准啊。你看到说我们弹钢琴也是一样，如果你有孩子练琴的话，他如果不去练的话他一定弹不好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就讲到说，当我们神给了我们这些恩赐的时候，你要拿去做买卖，你要去操练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当你越去操练的时候啊，你发现我们这个恩赐就能够使用的越来的越熟练啊。反之呢，如果你不使用这些的恩赐，他就会被你埋到这个地里去。最后呢，就像主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所以最后可能有人问啊，他说到底我怎么会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呢？我想你要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首先你需要有一个爱慕主，你想要服侍主的心。你的生命呢需要成长，你需要和主呢有一个对的关系。一个人的生命不长大，他的恩赐是不可能显出来的。就像一个孩子，他没有长大，父母是不可能把一些的责任交付给他的。所以你需要爱主，你的生命呢需要来成长。第二，你追求恩赐的目的呢需要正确。你追求恩赐不是为了要显扬自己，不是为了要夸耀自己，而是为了要荣耀主，为了要见证主。第三，你要好好祷告，你要求主告诉你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看到说有时候主是借着弟兄姊妹告诉你，有时候呢主是借着你手上的服事呢让你知道，当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主交给你的这个服事的时候，你越做呢越有主的膏油，越做呢你里面越喜乐的时候啊，也许这个就是主给你的那个恩赐啊。最后呢，你要去操练恩赐呢，需要去操练恩赐，需要在神的家里面来使用啊。你越去使用的时候，你看见说圣灵就越把恩典和力量呢加添给你啊。所以呢你不要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啊，最少呢你有1000两啊，只是呢你还没有拿出来用啊。如果你埋没了你的恩赐啊，你就是主所说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啊，你也是30节里面讲的无用的仆人啊。最后有什么结局呢？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切齿哀哭。外面的黑暗不是说不得救，而是在国度的奖赏之外啊。到时候呢你就会后悔莫及啊，你就后悔说为什么我在主来之前我没有好好的来服侍主，没有好好的来爱主。那去年底的时候，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去参加过我们 Auburn 和 Kellyville 啊，两边我们有一个服侍这个交通的聚会啊，感谢主，我在那次聚会里面呢，我知道说在 Kellyville 呢这边有超过70%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有服侍啊，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高的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意思就是说还有30%的人呢，他们的1000两呢没有拿出来啊。所以呢我盼望啊，如果你在教会已经有一些的年日， 啊，如果你信主已经超过一年了，啊，你要开始想一想，到底我可以怎样能够来使用主给我的这个一千两？啊，我怎样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恩赐？我怎么样能够投身到教会的服事的里面？啊，盼望我们真的能够都借着主给我们的这些的恩赐，我们好好的来服事主，我们好好的在这里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我们在这里来等候主。啊，所以就像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讲的一样，啊，让我们能够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啊，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不仅拯救了我们，主啊，你还把这些的恩赐赏给我们，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你，主啊，真的服侍你是我们的尊荣，主啊，服侍你，主啊，是你加给我们啊所有的这些的恩典，主，我们求你，主，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君尊的身份。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需要来服侍你，我们都需要好好的起来爱你，主啊，因为真的有一天你要来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交账，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啊，很多人在很繁忙的生活工作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向着你的心，主啊，永远都是火热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以你的事为念，主啊，让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让你能够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也都能够被你来使用，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你的教会，主啊，在今天这个幕后的时代，主啊，能够借着你给我们这些的恩赐，我们去服侍众人，我们去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把更多的人能够传福音，让他们归在你的名下，好让你的见证在这幕后的时代被我们来传扬，被我们来尊崇。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